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四川土司管辖的各个地区有很多距离四川远而距离云南、贵州近的。例如乌蒙、东川靠近云南，乌撒、镇雄、播州靠近贵州。明太祖平定边疆地区，首先平定了蜀地的下政权，设置了四川布政司，派人招抚小玉各蛮族部落，使他们先后归附。因此乌蒙、乌撒、东川、芒布这些原本属于云南的地方都隶属于四川，不过每年缴纳贡赋以示迁制管理。然而蛮人性格粗犷凶悍，贪图利益，喜好杀戮，互相争强好胜，焚烧劫掠，习以为常。距离省城遥远，无法控制，附近的边境百姓都遭受他们的毒害。这都是因为当初草创规模，没有设立文武官员进行管辖，听任他们自相争雄称长。虽然接受了朝廷的爵号，实际上各自在自己的地盘称王。因此整个明朝时期经常需要出兵征讨。只有建昌、松潘、茂州等地设立了卫所，播州改为遵义、平越二府之后才稍微安定。四川土司一，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四个军民府，马湖、建昌卫、宁藩卫、岳西卫、延景卫、汇川卫、茂州卫、松潘卫、天泉六藩招讨司、黎州安抚司。乌蒙、乌撒、东川、芒布古代是斗的，德巴、东川、大雄等殿都是唐朝乌蒙的后裔。宋朝有被封为乌蒙王的。元朝初年设置乌蒙录，于是将东川、芒布都隶属于乌蒙、乌撒等处的宣慰司。乌撒的副圣在各部中居首位，元朝时曾设置军民总管府，而在东川设置万户府。这些地方的地势都在四川的东南方，与云南、贵州的边界土地相连，都占据险要地形，与中原的声威教化隔绝。明太祖平定蜀地后，计划攻取云南，大军都集中在陈州、元州，想一并剪除各蛮族，以打通四川的道路。洪武十四年，派内臣携带敕令小谕乌蒙、乌撒各部首领说，西南各部从古到今没有不向中原朝贡的，我承受天命做天下之主已经十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布、建昌各部首领仍然桀骜不驯，不来朝见。我已经派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领军队前往征讨，还担心各部首领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再次派内臣前往小谕，如果悔罪归顺，应当亲自前来朝见，或者派人进贡，尽快表达诚意，我就会停止用兵，以安定百姓。你们共同思考吧。当时征南将军傅有德已经分别派遣都督胡海洋等人率领军队五万人从永宁赶往乌撒，又亲自率领军队从曲靖沿革孤山向南，以接应永宁的军队，直捣乌撒。当时元朝右丞石补听说胡海洋的军队到来，就聚集军队在赤水河抵御，等到听说大军继续前进，都逃跑了。傅有德命令各军筑城，板筑工具刚准备好，蛮寇大量聚集。傅有德驻军山冈，持重以待，知道士兵勇猛可用，于是出兵接战。有芒布土酋率领部众前来支援，石补的军队与他合兵，锋芒很锐利，大军擂鼓呐喊前进，他们的酋长多被长矛刺中落马而死。大军更加奋勇，蛮众力不能支，大败，斩首三千人，获马六百匹，石补率领部众逃跑。于是驻乌撒城，攻克七星关以打通毕节，又攻克可渡河。于是东川、乌蒙、芒布各蛮族震惊恐惧，都望风投降归附。洪武十五年设置东川、乌撒、乌蒙、芒布各位指挥使司，下诏小谕各部百姓，因为云南已经投降归附，应当更加顺从朝廷，以享受太平。又小谕各部首领说，现在设置驿站通往云南，应当率领当地百姓根据他们的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宽十丈，依照古代的办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站。命令到达后立即执行。又敕令征南将军傅有德等人说，乌蒙、乌撒、东川、芒布各酋长虽然已经投降，但恐怕大军一撤，他们仍然聚集作乱。命令到达之日，全部将这些酋长送到京城。又小玉说， 贵州已经设立都指挥使，但地势偏东，现在应当在石浦所居的地方设立机构，以便控制。你仔细考虑。不久，乌萨格蛮族又反叛，皇帝小玉富有德说，乌萨格蛮族窥伺官军分散驻扎，就发生这种变故。我之前已经考虑到，现在果然如此。然而云南之地如曲靖、普安、乌萨、建昌，势在必守，那些东川、芒布、乌蒙不可立即驻守，暂且留住大军扫荡个蛮族，杀死他们的首领，然后才能分兵守御。于是任命安陆侯吴父为总兵，平凉侯费聚为副将，征讨乌萨、乌蒙各反叛蛮族，并小玉不要与蛮族在关索岭上作战，应当分兵演习，指导他们的巢穴，使他们各自奔救自己的家事来不及，必定不敢出兵抗拒大军。等到三位将军到达，攻破擒获他们。当月，副将军西平侯穆英从大理回军，会合富有德攻击乌萨，大败其部众，斩首三万余级，获马牛羊数以万计，其余部众全部逃跑，又追击打败了他们。皇帝小玉富有德等人军队获胜后，一定要杀死他们的首领，使他们畏惧，搜剿其余党羽，断绝他们的根株，使他们志穷力竭，诚心归附，然后才能留兵镇守。又小玉因趁兵势修治道路，让土球小玉其百姓各输粮一担，以供给军队，作为长久之计。洪武十六年，将云南所属的乌萨、乌蒙、芒布三府隶属四川布政使司。乌蒙、乌萨、东川、芒布各部首领120人来朝，进贡地方特产，诏令各授以官职，赐给朝服、官带、锦旗、钞锭不等。其中乌萨女囚石卜额外赐给珠翠，芒布知府发诏，乌蒙知府阿普病逝，诏令赐给乞衣和官殓之物，派官员致祭，将他们的灵柩送回老家。洪武十七年，割云南东川府隶属四川布政使司，并将乌萨、乌蒙、芒布都改为军民府，确定他们的赋税。乌萨每年缴纳20000担粮食，占山1500领。乌蒙、东川、芒布都每年缴纳8000石粮食，占山800领。又确定茶、盐、布匹换马的数量，乌萨每年换马6500匹，乌蒙、东川、芒布都换马4000匹。每马一匹，给布30匹，或茶100斤，盐也是如此。石卜又进贡马匹，赐给乞钞。洪武十八年，乌蒙知府义德说，蛮地刀耕火种，连年霜旱疾病，百姓饥饿窘迫，每年应缴纳的粮食无法征收，诏令全部免除。洪武二十年，征召乌萨知府阿能赴京。洪武二十一年，命令西平侯穆英南征。穆英说，东川强盛，占据乌山路作乱，罪行已经明显，必须先加兵，但其地重关叠岭，上下300余里，人迹阻绝，必须用大军压境。皇帝命令尹国公父有德仍为征南将军，穆英与陈醒为左右副将军，率领各军进讨，敕令富有德等人说，东川、芒布各彝族种类都出自啰啰，后来子孙繁衍，各自立疆界，于是有不同的名称，如东川、乌萨、乌蒙、芒布、鹿罩、水西，无事时则互相起争端，有事时则互相救援。像唐朝石格罗凤逃亡占据大理，唐兵追捕，途经芒布各境，各蛮族聚众据险设伏，唐将没有防备，于是中计，损失军队20万，都是将帅无谋的缘故，现在必须预先加以防范，严密戒备。乌萨军民府叶元常献马300匹、米400石给征南将军，以资助军用，并且愿意收集士兵从征。穆英等人将此事上报，皇帝同意了，又命令景川侯曹镇、晋宁侯叶生等分头讨伐东川，平定了那里，捕获叛蛮5538人。洪武二十三年，乌萨土知府阿能、乌蒙、芒布土官各派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洪武二十七年，乌萨知府捕木上奏，詹一周屡次侵扰其地，命令木春、小玉他们。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说，乌萨、乌蒙、芒布、东川每年赋税占山数量不足，诏令已免除征收，现在有关部门仍然追讨，应申明，皇帝同意了。洪武二十九年， 乌蒙居民府知府石哲进贡马匹和毡衫。从此各土知府三年一次入贡成为常规，有时有恩赐则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谢恩。宣德七年，兵部侍郎王继说乌蒙乌撒土官陆昭尼禄等争夺土地互相仇杀，应派官员查问。宣德八年，派行人张聪侯脸携带敕令前往小玉，又敕令巡案与三司官前往平息此事，设置乌蒙儒学教授训导各议员。因为通判黄甫岳说元朝时本府向来有学校，如今文庙虽存但教师未设，请求任命教官挑选优秀子弟入学读书以推广文教，皇帝同意了。正统七年，裁减乌撒军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检教各议员。正统十一年，裁减乌蒙、东川知事、检教各议员，并革除乌撒、乌蒙地运所。景泰元年，敕令小玉乌撒、乌蒙各府土官普茂等人，因为贵州各苗叛乱，恐怕蔓延临近地区，应严加防守，不要听信贼众诱惑，倘若来进犯，便当绞杀。当时乌撒进献万寿表逾期，不宜因追究，诏令以远方之人宽宥。此后朝贡过期以及表间不来的，朝廷大抵因土官多从宽处理，应赏赐的只给一半。天顺元年，镇守四川中官陈清等人上奏忙部所辖白江蛮贼一千余人准备作乱，恭为军连县制，敕令御史向素会合镇巡官捕捉。成化十二年，乌撒知府陇就等人上奏同知刚正抚恤有方，蛮民幸福，如今九年任期已满，请求再任三年以安慰众人期望，皇帝同意了。弘治十四年，乌撒所辖可渡河巡检司说自闰七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涨山崩地裂，山民如牛吼，地陷涌出清泉数十股，冲坏房屋桥梁以及压死人口牲畜无数。右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也暴风雨，田地淹没二百多处，死者三百余人。正德十五年，征讨斩杀芒布伯蛮阿幼桑等人。起初芒布土设陇寿与树地陇正及凶妻之路争夺城袭，互相仇杀，所属伯蛮阿幼桑等人乘机唱乱流窜劫掠。事情上报，命令镇守中官会合府案官捕捉惩治。至此贵州参政副席都指挥许照都率永宁宣抚司女土官奢爵等人讨伐擒获阿幼桑等四十三人，斩首一百一十九级，事情才平定。嘉靖元年，命令芒部户印土设陇寿城袭知府免于赴京，旧例土官九品以上都保送到京城才能城袭。当时陇寿陇正等人征袭不敢离任，朝廷因陇寿是嫡子所以立他，又担心陇寿赴京而陇正等人城袭作乱，所以有这个命令。然而陇正与支路依靠乌撒土设安宁等人的兵力仇杀如故，罢抵参将何清向巡抚许廷光请求调发土兵二万五千人，命令贵州参将杨仁等人率领受何清节制相机进剿。陇正支路假装听从安抚，请求延缓进兵，而令贼党阿黑等人劫掠周尼站七星关，又派阿和等人纠集各苗飘掠毕节等处，杀伤官军，毁坏官民房屋甚多。兵部说贼势猖獗，应迅速征讨。于是何清等人进剿，斩首二百余级，俘虏二十余人，招降其部众数百人。陇正败逃乌撒，何清发檄文给乌撒土设安宁土富奢物，要求擒获他。安宁假装答应，仅将阿和等人的尸体献出，最终没有交出陇正，战事长久不解。都御史汤沐将此事上报，诏令言辞责备各位将领及守巡官之罪，并急去何清的官职，令他剿贼自赎。嘉靖四年，陇正又杀陇寿，夺其印信。巡抚王岳、巡案刘福各自上报此事。刘福说依从蛮情，立之路为变。王岳认为陇正之路护恶不圈，杀害朝廷命官，罪不可赦。于是命令镇巡官小玉安宁捆绑陇正之路及所有助恶者。当时陇正已被官军擒获于水西，追获芒部印信，前后斩首674级，生擒167人，招抚白乌石等49寨，以捷报上报。贵州巡案刘廷甫说乌撒所献阿和等人的尸体以及水西所绑缚的陇正 真伪未可信，恐怕首恶还在，不无后患，请求核实。嘉靖五年，兵部上奏，忙不拢事，祸起萧墙，骚动两省，王师大举，才得以荡平。如今其本属亲之已尽，无人承袭，请改为镇雄府，设刘官知府统辖，分属宜良、吴饷、落脚立之地为怀德、规划、威信、安靖四长官司，让陇氏叔族阿济、白寿、祖宝、阿万四人统领。依照承藩府之力，令三年一次入朝，进贡马十二匹，而以通判承光为市知府。六年，忙部贼寇沙宝等人图谋恢复陇氏，拥立陇寿的儿子陇胜纠集部众攻陷镇雄城，抓获承光，夺走他的官印，杀伤数百人，承光逃往毕节。事情上报后，兵科给事中郑自弼等人说，镇雄刚刚设置流官，蛮夷之心尚未归服，而有关部门缺乏事先的防备，没有及时收拢陇胜并遣送他，反而让沙宝得以拥立幼子，导致煽动祸乱一方，应该迅速派遣总兵和亲合力剿灭贼寇。于是兵部回复说，陇胜并非真正的陇寿之子，所以朝廷商议设置流官，有关部门抚慰管理失策，于是发生叛乱，沙宝罪大恶极，应当剿灭。和亲正在镇守松潘，势难相互支援，应该急速催促都御史王廷相赴任，并命令总兵牛环调兵迅速进攻。当时沙宝交出镇雄府印，祈求投降，但依然怀有二心，想要像以前一样设立土官。四川巡抚和巡按认为沙宝狡猾强悍，不可驯服，发文书命令泸州守备丁勇攻击他，又派遣使者慰劳赏赐忙部府仪系良佐，让他设计擒拿沙宝。沙宝愤怒，再次叛乱。七年，四川、贵州各路军队会合剿贼，击败沙宝等人，擒获斩杀三百余人，招抚蛮族南妇数以千计，捷报上文，恢复设置镇雄流官如旧。但忙部、乌撒、吴小苗、满陇阁等人又起事，攻劫毕节屯铺，杀掠市民，纷纷报告。兵部尚书李承勋认为武文定一味主张用兵是失策，上书提及此事。而御史杨仪又说，忙不改土设流不是长久之计，又正值饥荒，小民救死尚且不暇，怎么能催促作战。当时皇帝也怜悯灾伤，命令停止忙不用兵，等到秋收后再商议征讨。于是四川巡抚唐凤仪说，乌蒙、乌撒、东川各土官本来与忙部是唇齿相依，自从忙部改设流官，各部内心不安，因此反叛多次发生。如今怀德长官阿济等人虽然自己声称擒贼，他们心里确实希望陇胜能得一官职，以保存陇氏后嗣。臣请求向宣德年间恢复安南的先例，顺应舆情，那么不用兵而祸源自然堵塞。四川、贵州巡按戴金、陈蒋等上奏如唐凤仪所言。戴金又认为首恶如吴饷、祖宝等人，应该绞杀以折其骄气，才下达安抚处置的命令，允许活捉沙宝等人，对阿济免死，然后恢复陇胜原来的官职，或降为知州。那些长官有的留任，有的革职，有的分属，这样操纵得当，恩威并施。奏章下发不易，于是急去镇雄流官知府，而以陇胜为通判，代理镇雄府事，命令三年后如果他能尽职奉贡，准许恢复知府就衔。这时是嘉靖九年四月。三十九年，朝廷命令勘察东川阿唐之乱。当初东川土知府陆庆去世，儿子陆卫年幼，妻子安氏代理府事，有个营长阿德格很专权，图谋夺取他的官职，于是先求与安氏通奸未遂，就放火焚烧府衙，逃往武定州，被土官杀死。阿德格之子阿唐逃往水西，贿赂勾结乌撒土官安泰，进入东川，囚禁安氏，夺走官印。贵州宣慰安万全原本与陆氏有姻亲关系，就起兵攻打阿唐所居村寨，攻破了。阿唐妻子阿聚携带幼子逃往詹益州土官安九鼎处，安万全胁迫安九鼎抓走阿聚和幼子杀了。阿唐因此怨恨安九鼎，时常互相攻击。阿唐的军队侵入罗雄州境内，安九鼎和陆卫以及罗雄土官者俊等人各自上书控告阿唐的罪行，诏令下发云南、贵州、四川的巡抚巡按官会合勘察。阿唐在车洪江接受勘察， 全部服罪，愿意献出所劫掠的府印以及沾役罗雄的人口牲畜和侵占的土地，祈求免死。当时陆卫及其帝陆尊已经先前去世，官府于是询问陆氏应当承袭的人，阿唐以自己幼子假名陆哲上报，他依然占据府印，又与安九鼎治兵相攻。安九鼎向云南巡抚游居进控诉，说阿唐依仗作乱，请求征讨，并且自称愿率所部为前锋，一定擒获阿唐献上。游居进相信了他，于是上书说阿唐恶性不改，请求专心进剿，为地方除害。皇帝批准了布议，命令四川、贵州的府案官会合勘察上奏。游居进立即调集土汉兵50,000余人进剿。云南太平已久，一旦用兵，费用不可计量，各种赋税百出，各军位以及有关部门、土官社人等趁机谋取奸利，远近骚动。巡按王大任说，逆贼阿唐夺印谋官，依法必诛，但他还借朝廷之印以约束土蛮，冒充陆氏宗族以图世袭职位。而四川的差税按时交纳，云南、贵州的临近未见侵占，这说明他不是叛乱，很明显他与安九鼎治兵相攻，彼此都有罪。游居进却相信一面之词，违背会勘的明旨，轻动大军，恐怕产生意外祸患。而且外面议论纷纷，说游居进接受了安九鼎的重贿，想要为他雪怨，以及接受各土官的贿赂，倾倒库藏，都有实际，请立即罢免游居进，暂停征剿为好。于是下令逮捕游居进。当时阿唐听说大军到达东川，逃入深山，诸将分兵在新旧各城穷搜不获，当地百姓和彝人大遭屠掠。40年，营长者阿义与阿唐的新父母乐阿济等人密谋，在夹来已失之地袭杀阿唐，其子阿哲被擒，阿哲当时8岁。事情虽然平定，但府印不知所在。于是安万全取东川府经历印交给陆卫之妻宁珠代理使用，把赵魔印交给罗雄土官者俊，并且把宁珠的女儿嫁给者俊的儿子，仍然留水西兵3000人在东川作为宁珠的防卫。水西与东川相邻，安万全本是水西土官，所以议论者说他暗中有占据东川的意图。巡按王大任将诛杀阿唐之事上报，于是说东川地方残破，该府3枚官印都被土官部署，请通令四川、贵州总督及镇巡官追究各土官私自擅用标署之罪，并访查陆氏支派中应当立的人，以及如何处置阿哲。布议回复同意。41年，铸给四川东川府印。当初阿唐已被诛杀，搜索府印未获，人们怀疑被安万全藏匿，到这时多次勘查，印确实丢失。而陆卫进之全部绝嗣，只有同六世祖的幼男阿彩。府案官雷赫、陈赞请求让阿彩承袭陆氏职位，暂且给予同知衔，令宁柱代理掌管，如果以后能安抚部众，仍进袭知府。新印请求改名，以防奸伪，圣旨说不必改名，其余暗议。先前乌撒与永宁、乌蒙、詹义、水西诸土官净土相连，世代姻亲厚爱，后来因各自偏私清净，彼此购获，奏告纷纭，详细记载在四川永宁土司传中，当事官员颇厌烦苦恼。万历6年，于是下令依照蛮俗法牛力处理，务必悔祸西征，以保境安民，但终究不能安定。38年，诏令东川土司一并听云南节制。当时巡按邓三美上书称，四川的东川逼近武定、巡甸各郡，只隔一座山岭，出没无常，朝发夕至。其酋长陆寿、陆哲兄弟残忍无亲，天天寻衅争斗，其部落以劫杀为生，不是耕作。四川管辖遥远，法纪容易疏失，云南因非自己所属，号令不行，因此骄横成袭，目无汉法。如今只有改令云南巡抚监制东川。于是调陈三立敬上，诏令听从。先前四川乌撒军民府、云南詹邑州虽然滇属不同管辖，但宗派同源。明初大军南下，女土官石卜与丈夫的弟弟阿哥二人率众归顺，授予石卜乌撒土之府，授予阿哥詹邑土之州。其后此爵彼继，通为一家。万历元年，詹邑女土官安素以五子嗣上奏以土之府陆末次子继承本州，即安少庆。 不久，陆墨及长子安云龙与两个孙子都去世，安少庆上奏以次子安孝良归宗，袭土之府。安云龙之妻陇氏及镇雄女土官者氏之女，认为安云龙虽死，尚有遗孤，且挟持外家兵力与安少庆为敌。安少庆则认为陇氏所生的儿子名系甲子，也倚仗沾役兵力与陇氏为难，彼此仇杀，流毒一方。市民联名上奏，事情下发两省会刊，历经14年不竭。这一年，安云祥上奏称陇氏有子官堡，现已长成。安孝良倚仗其父兵力，强图窃据，杀戮无辜，于是极力陈说安孝良不可立的数件事。39年，廷臣亦定命四川、贵州大吏勘察上报。贵州府臣认为土官争执发生在云南，而危害在前，属必须三省会勘才可定案。皇帝命令速勘，于是命陇贺书承袭镇雄土知府。贺书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陇飞沙献土归顺，授予世侄之府五传而为树之鲁卜，别居于果立地；又四传而为树之陆姑，别居宜良；七嵌头地，又五传而陇氏政之断绝。水西安尧臣入赘陆氏，想要全部占有，众人议论不平，才有屈安立陇之奏，奉旨查立陇氏后嗣。女官者是以阿固应命。阿固是鲁卜的六世孙，改名为陇正明，于是主张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阿章不久病死，阿固不为一众所服，往复勘察。者是及48目、15火头等共同推举阿卜。阿卜是陆姑的五世孙，众人都认为他年长且贤，者是并且把印献出，于是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任管事，这是听从巡抚乔应兴的建议。41年，乌撒土设安孝良起初与安云祥争立，朝廷以敌派立安孝良。安云祥多次作乱，图谋驱逐安孝良，焚劫乌撒。四川府案上报其事，认为安孝良是安云龙亲侄，安云祥是其堂弟，亲疏分明，安孝良自当立。安云祥扰害地方，欺瞒朝廷，罪本难赦，但系被奸人指使，情有可原，暂且准许恢复官带。朝廷听从。43年，云南巡按吴英奇说，东川土官陆寿、陆哲征袭以来，各自纵容不重，越境劫掠，拥众千余人飘掠两府，10天之内村屯全被扫荡，荼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或斧或脚，不要让他养活日益滋长。下发有关部门勘察上奏。贵州巡按御史杨鹤说，乌撒土官自从安云龙去世，安嘴与安孝良争官夺印，仇杀20年，移民无人统领，倒扣风起，保屯焚毁，商旅断绝也20年。争官夺印的是四川的土官，而遭受蹂躏糜烂的是贵州的百姓。若真改立贵州，则弹压即变，干戈可止。又说乌撒是滇属的咽喉要地，陈友普安进入云南，7天才到达乌撒，见安孝良之父安少庆占据沾邑，当趋境之门户。安孝良占据乌撒，又扼滇属之咽喉，父子各据一方，且边境相接，没有其他郡县上司隔绝控制，将来伟大不掉，实在令人寒心。大概贵州有可治之势而无其权，四川有遥治之名而无其实，真的认为隶属贵州便利。皇帝命令有关部门速议。太昌元年，云南巡抚沈景凯等人上奏说，四川的东川已经奉朝廷命令监管，但事权完全不相关。陆谦中、陆阿嘉放纵贼寇猖獗，为患不止。东川虽然隶属四川，但距离很远，虽然不隶属云南，但祸患确实震动临近，应该特别敕令四川巡抚，凡是遇到袭职替职的情况，务必由两省会同勘验。四川核查其世系，云南也核查没有侵犯行为，才允许起送，这也是笼络安抚、绥靖安宁的重要方法。朝廷下诏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当时各土司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各府的地界又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广之间相互交错，统辖既然分开，事权不统一，往往越界成为各边地的祸害。所以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希望安定边境， 但中书大臣动辄推诿查勘报告，今年累月最终没有定策，以致边疆事务日益败坏。播州刚刚平定，永宁又反叛，水西煽动起来，东川、乌蒙、镇雄都观望其强，心怀二意。于是安孝良以乌撒首领的身份首先依附安邦彦，合力进攻陆广，又联合詹邑贼寇围攻罗平，攻陷詹邑，被云南巡抚闵鸿学击败。闵鸿学因为兵力不济，用好话招降他，命令他擒贼自赎，安孝良也假装恭顺。又看到贵州军队从陆广出击，云南军队从詹邑出击，水西、乌撒的形势已成骑虎，于是联合永宁、水西各部36营直抵詹邑，在城下对峙五天。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元等都率将士力战，出骑兵击败他们，安孝良战败而死。他的妻子安氏没有儿子，妾舍白生下了安琪爵、安琪禄，两个妇人一向不和睦，安氏住在盐仓，舍白母子住在暴渡。安氏于是代替安孝良担任土官，但也没有断绝安琪爵的关系，安琪爵也因安氏是安慰的姐姐，不敢对抗。崇祯元年，四川巡抚派官员李有之携带官带奖赏安琪爵母子，命令他们管理乌撒。安氏厌恶分权，开始断绝与安琪爵的关系。安琪爵夜间袭击安氏的盐仓没有成功，与舍白、安琪禄逃到东川地界，被东川拒绝，而暴渡又失守。李有之为此向制服请求，调发云南兵3000人援助安琪爵，云南巡抚不响应。安氏害怕，谋划迎娶詹邑土官安边为婚，把乌撒交给他以抗拒安琪爵。安边也想娶安氏以抗拒安琪禄，以催粮为名到达建昌。安氏于是迎接安边到盐仓成婚。一时人心惶惶，认为水西必定会纠合詹邑乌撒入侵。云南巡抚谢存仁将此事上报，谢存仁于是一阵趋近以观察事变。安边、安氏请求恢复乌撒卫以自赎。二年，总督朱谢元调集汉土兵在詹邑列营，催促云南巡抚会兵进入乌撒境内。安边、安氏逃到偏桥，大军进入盐仓，救出难民1000多人。军队撤回后，安边、安氏又回到盐仓，派人到军前请求等乌城攻克后再束身归命，实际上是想延缓军队。于是再次发兵驱逐安边、安氏，把盐仓交给安琪爵。军队到达望城坡，遇到贼寇少奇100多人，挥兵奋击，贼寇全部逃入竹林中，于是收复乌撒城。安边驻扎在30里外，拥兵求见，被告知要束身归城。安边夜间逃走，于是放弃盐仓，进入九龙屯。乌撒被贼寇占据8年，到这时才收复。于是赵安琪爵到盐仓，命令他约束九头目守卫，并且命令他图谋献上安边、安氏。安琪爵以盐仓残破毁坏为由，请求移驻乌撒城，朝廷同意。当时安琪爵代理乌撒知府，安琪禄代理詹邑知州，虽然懦弱幼稚，但很忠顺，他们的母亲也很有主见，能得众心。安边多次向总督朱谢元乞降，借用贵州水系安慰代为申诉，认为安边实际上是安少庆的嫡孙，应该承袭知州，请求治安琪爵、安琪禄的罪。朱谢元设法调护，想给予安边职衔，分乌撒安置他。云南巡抚坚持不同意，认为安边命令他的党羽在野马川勒兵，又用千金引诱安琪爵的头目，每天图谋吞并詹邑、乌撒。万一安琪爵被袭击，那么乌撒失守，前功尽弃。乌撒失守，詹邑危险，整个云南动摇，不只是震动临近，实在是切身之患。最终没有实行。安边于是向安慰求兵，被接纳进入詹邑，驱逐了安琪禄。当时安氏还在。不久安氏死去。安慰与安边有二心，安琪禄于是借罗采之手让者不发难，安边很快死去。没过几天，安琪禄率兵到来，谎称为齐叔报仇，市民归附如流，于是安琪禄重新占有詹邑。而朝廷之上正急于对付流寇，不再能过问了。马湖是汉代臧科郡的属地，有龙马湖，因而得名。唐代至四个羁縻州总称马湖部。洪武4年冬，马湖路总管安济派他的儿子安仁来归附，下诏改马湖路为马湖府，领4个长官司尼西、平夷、蛮夷、 树川，任命安济为知府，世袭。六年，安济因病请求，让儿子安仁代职，下诏同意。从此，三年一次入贡。七年，马湖知府明德派他的弟弟阿木上表进贡马匹。朝廷大臣说，洪武四年，大军平定蜀地，明德的叔父安济派儿子入朝，朝廷授予世袭知府，恩遇很厚了。现在明德已经承袭职位，不亲自来朝，而派他的弟弟，不是尊奉皇上的做法。皇帝退回所贡的马匹。十二年，明德进贡湘南牧，下诏赐给衣服和钞币。十六年，明德来朝，献马十八匹，赐给一套衣服、二十担米、三十锭钞。永乐十二年，尼西、平夷、蛮夷、木川四长官司派人进贡方物，赐给钞币。宣德八年，平夷长官司上奏，近来火灾延烧官署，凡是朝廷班将的榜文、仓库税粮钱帛以及案牍都抢救出来，祈求宽恕罪过，并献马二匹。皇帝说，远方蛮族能这样恭谨畏法，不予追究。正统二年，尼西土官医学正科田基盗窃官库的私钞，援引永乐、宣德年间旧例，边远夷人有犯法，允许用马赎罪，批准。三年，免除马湖府举人王有学的冲力处罚。在此之前，王有学会试过期不到，按例冲力。王有学原籍长官司，于是派遣通事进贡马匹，请求宽恕罪过，仍回太学学习，批准。弘治八年，土知府安敖有罪，被处死。安敖性格残忍，虐待百姓，按人口收钱，每年收入银子以万计。土民中有妇女，多被他奸淫，用妖僧百足施展邪术杀人，又令人杀平以长官王大庆。王大庆听说而逃走，于是杀其弟，横行不法二十年。巡按御史张鸾请求治罪，查实后被处死，于是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建昌卫本是琼都之地，汉武帝设置越西郡，隋唐都是西州。至德初年，献于吐蕃。贞元年间收复，懿宗时被南诏占据，改建昌府，用乌蛮、白蛮充实。元朝至元年间设置建昌路，又设立洛罗斯宣慰司来统辖。洪武五年，洛罗斯宣慰安定来朝，但建昌尚未归附。十四年派内臣携带敕书小谕，于是降服。十五年设置建昌卫指挥使司。元朝平章乐鲁帖木儿等人从云南建昌来进贡马180匹，并上交元朝所授的符印，下诏赐给乐鲁帖木儿起衣、金带、靴袜，家人棉布160匹，钞2440锭，任命乐鲁帖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每月给三品俸禄赡养其家。十六年，建昌土官安佩及土酋阿派先后前来朝见，进贡马匹及方物都赐给织金文起、衣帽、靴袜。十八年，月鲁帖木儿全家来朝，请求送儿子入学，后赏后遣回。二十一年，建昌府故土官安思政妻子施克等人来朝，进贡马99匹，下诏授予施克知府，赐给官带、席衣、文起、钞锭，并命施克讨伐东川、芒布及赤水河畔蛮。二十三年，安佩派儿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二十五年，退休指挥安佩进贡马匹，下诏赐给安佩及其把事53人不等数量的币钞。不久月鲁帖木儿反叛，联合德昌、汇川、弥邑、百兴、琼布以及西番土军10000余人，杀害官军男女200余人，掠夺屯牛，烧毁营房，抢劫军粮，率众攻城。指挥使安的率领所部兵出战，击败他们，斩首80余级，擒获其党羽10余人。贼寇退守阿仪河，转而进攻苏州。指挥千事鲁毅率精锐骑兵出西门攻击，贼众大急，鲁毅且战且退，又入城据守。贼寇围城，鲁毅乘机派壮士王翰突入贼营，砍杀贼寇，贼寇惊慌逃走。于是设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汇川军民千户所，调精卫及陕西兵15000余人前往戍守，仍欲令将士互相应援，设伏出奇，并欲令擒获首犯献上的赏千金，又欲令总兵官梁国公拦狱，因岳鲁帖木儿诡诈，不可相信他的投降， 以免延缓军队养货。四川都指挥使渠能率个卫兵到双廊寨，擒获伪千户段太平等，贼众大溃，越鲁帖木儿败逃。渠能督兵追捕，攻打脱落寨，攻克。转战前进，进至打冲河三里所，与越鲁帖木儿相遇，大战，又击败他。俘获其众500余人，淹死的1000余人，缴获牛马无数。官军进入德昌，渠能于是调指挥同知徐凯分兵进入普济州搜捕。又在打冲河架桥，派指挥李华引兵追击脱落寨余孽，进至水西，斩越鲁帖木儿87人，其截路寨土蛮长沙那的都中箭而死。渠能回攻天兴、卧飘各寨都攻克，先后伏杀1800余人。越鲁帖木儿逃入博兴州。皇帝派人小玉兰玉说，越鲁帖木儿信任其逆党达达、杨把氏等，或者派他们先来投降，或者亲自来窥探我军，不可不秘密防备。其博兴州贾哈拉境内的摩歇等部更需留意。贾哈拉是摩歇东的土丘。当初王师攻克建昌，授予他指挥之职，从此跟随越鲁帖木儿反叛。蓝玉率兵到百兴州，派百户毛海用计诱捕越鲁帖木儿及其子胖伯，于是降服其众，送越鲁帖木儿到京师处死。蓝玉于是上奏四川地广山险，控扼西番松茂雕离当吐蕃出入之地，马湖建昌嘉定都是要道，都应增置屯卫。批复同意，命蓝玉班师。27年，摩歇洞蛮侵犯打冲河西边的首堡，都督徐凯击败了他们。29年，威龙土之州普袭反叛。普袭是越鲁帖木儿的七兄，官军追捕他，普袭众流箭而死。31年，徐凯等人平定卜木瓦寨，抓住贾哈拉，押送到京城，处死了他。这个寨子地势险峻，300尺陡峭绝壁，下面临着大江，江流湍急，不能行船，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让人通行。官军到了，他们就从上往下投石，官军无法前进。徐凯于是切断他们的水源通道来围困他们，敌人走投无路，徐凯率领将士抵达寨子，奋力进攻，攻破了他，于是抓住了贾哈拉。于是改建昌路为建昌卫，设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发给印信，将他们的住处安置在城东门外一里左右。他们管辖的有48个马站，大头吐蕃、博人子、白夷、摩歇、作贺禄、保罗、达达、回纥等各种人散居在山谷之间。北到大渡河，南到金沙江，东到乌蒙，西到盐井，绵延1000多里。将昌州、普济、卫龙3个州的长官归属他们，有4个把事，世代管辖这些部众，都受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节制。西南的土官安氏大概可以称首。安沛的60孙安中没有后代，他的妻子凤氏管理指挥使的事务。凤氏死后，族人安登祭席，又没有儿子，妻子瞿氏管事，让族人世龙祭祀。世龙又没有儿子，祭妻陆氏管事。陆氏死后，让族侄安重业祭祀。安重业与陆氏不和，于是收养那故为甲子，他的奴仆陆琪怂恿挑事，年年仇杀。镇巡官审理此案，杀了那故并流放陆琪，事情才平息。安氏管辖的4个驿站，陆马、阿用、白水、卢沽，各自相距100里左右。梁山拖郎、同曹、热水各番人，则根据强弱来依附或背叛。所管辖的昌州等3个长官司都在渭城东、西、南300里内。洪武58年，土官卢尼姑、吉撒加、白堤等人归附，都让他们世袭为知州。越鲁帖木儿之乱，各州都被废除。永乐元年重新设置，全部改为长官司，仍然隶属于建昌。隶属于卫的千户所有3个，李州、打冲河、德昌。李州是汉代的苏氏县，打冲河是唐代的沙野城，德昌是元代的定昌路。宁藩卫元代建立在穷都的原野上，名叫苏州。洪武年间，土官帕武他跟随越鲁帖木儿作乱，废除州改为卫，环绕居住的都是西番人，所以叫宁藩。有沔山、镇西、李州中3个千户所。越西卫是汉代的穷都和兰两个县的地方，有奴诺城、 就是蜀汉时诸葛亮征讨蛮人所筑来让军队休息的地方。元代设置穷部安抚招讨司，后来改为穷部州。洪武年间，领真伯以招讨使身份归顺，于是改为穷部军民州。洪武25年，在穷部州设置粤西军民指挥使司，命令指挥佥事李治带领折戍的军事守卫。26年，设置粤西卫。永乐元年，将穷部改为长官司，隶属于粤西卫。万历年间，土官林柏死了，庶子殷生带着印信逃走，林柏的窃杀事争夺不到，土木阿堆等人拥护杀事，焚烧利济站的房屋，带兵逼近城池。总兵刘显率兵前往安抚，杀事后悔惹祸，杀了阿堆等人赎罪，刘显于是把印信交给他。后来杀事与族人阿济通奸，印信又被殷生夺走，阿济死了，他的儿子领凤起唆使其他藩人刺杀了殷生。镇守官借着平定蛮人的军队，诱捕了领凤起，收缴了他的印信，并诛杀了跟随领凤起作乱的100多人。印信无处归属，封存在库中，部众没有首领，肆意做盗贼。普雄部众孤攒等人趁机蜂拥而起，游路不通，远近震惊恐惧。15年，镇巡官会师讨伐，斩首数千人，领凤起病死，他的部众争相归附，于是设置平移，规划两个城堡来安置他们，有镇西迁户所。延景卫是古代的定泽县，元代初年是洛兰部。至元年间，在黑白延景设置润延县，在县里设置百姓府。洪武年间改为百姓迁户所，很快改为延景卫，又在两个延景设置延客司。永乐5年设置马刺长官司，那里的村落大多有白夷居住，长官名阿氏，洪武时归附，授予世职，地方与云南北胜州接壤，称得上富庶，人也比较驯服。打冲和守御中左千户所，他的土千户次物，在洪武25年征讨贾哈拉时归顺。他的儿子马刺飞再次进贡马匹到京城，被授予本所副千户。永乐11年升为正千户，以区别于其他四个所。地方与丽江、永宁二府相邻，丽江土官墓室侵占了将近一半的土地。会川卫是粤西的会吴县。唐代上元年间将琼都县迁移到会川镇，因为川源交汇所以得名。宋代属于大理，是会川府。元代设置会川路，治所在武安州，隶属于洛洛斯宣慰司。洪武17年，会川土同知马成来朝见，重新设立会川府，管辖武安、永昌、麻龙等州。26年，废除会川府。起初岳鲁帖木儿反叛，土知府王春攻陷会川，毁坏民居和府治，到这时就摧毁了他的城。不久改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管辖民一千户所。土官姓贤，他的祖先本是云南景东的伯人，迁徙他的属民来耕种。洪武16年归附，因为随征东川忙不有功，被授予世袭副千户，住在所治城外，管辖的伯蛮只有800户。茂州是古染国的地方。汉武帝设置汶山郡，汉宣帝时改为北部都尉。隋朝是蜀州，很快改为惠州。唐贞观年间改为茂州。宋元沿袭旧制，治所在汶山县。洪武6年，茂州全知州杨者期以及陇木头、晋州、岳西鹏等土官前来朝贡。11年设置茂州卫指挥使司。当时四川都司派兵修灌县桥梁到陶关，汶川土酋孟道贵怀疑，集合部落阻挡陶关道路。都司派指挥胡渊、童胜等人率兵分两路进攻，一路从石泉，一路从灌口。从灌口的一路进军到陶关，蛮众埋伏在两山之间，从崖上投石，军队不能前进。恰好汶川土官来投降，得到了小路，于是挑选勇士卷起旗帜铠甲，趁夜偷偷从两山后前出，天亮时从山顶竖起旗帜，发射火炮，蛮人惊慌溃散。军队进到雁门关，道路险峻，蛮人又占据那里，于是驻扎在平野，找到小船渡河，到龙直铁野寨攻破了它。从石泉的一路驻扎泥池，蛮人全部人马抵抗，千户薛文突阵射退他们，士兵奋力攻击，大败蛮众。两军于是在茂州会合，杨者期迎将， 让杨者期仍然统领他的州。于是下诏设立茂州卫，留下指挥楚华率3000士兵守卫。15年，杨者期暗中勾结生番，约定日期伏兵攻陷城池。有个小校秘密向官府告发，于是发兵捕捉并杀了杨者期。生番没有察觉，按时入侵，官军掩击打败了他们，于是将羌民全部迁移到城外。正德2年，太监罗岳上奏茂州管辖的卜南村、屈山等寨，请求成为白人，愿意缴纳粮差。他们的习俗以白色为善，以黑色为恶。礼部回复番人规划，应该让他们入贡，给予赏赐。皇帝同意了。14年，巡抚马浩调松潘兵攻打小东路的番寨，而茂州、河桃沟上官下官的番蛮害怕，于是纠集白石、罗达谷等寨的生番，围攻城堡，游击张杰战败。15年，巡抚盛应期上奏绰头番侵犯松州，总兵张杰击败了他们，又侵犯熊溪屯，指挥杜清打败了他们，燕崇等寨都投降了。万历19年，威、茂各番作乱，攻破新桥城市，包围普安等堡。四川巡抚李尚忠传习各路兵追剿过河，普安等堡得以保全。茂州地方数千里，自从唐武德年间改为惠州，管辖9个羁縻州，前后都是蛮族，一直没有城郭。宋熙宁年间，范百常任茂州知州，百姓请求筑城，蛮人来争夺。范百常与他们抵抗，一边战斗一边筑城，城才得以建成。从宋到元都被羌人占据，不设置州县将近200年。洪武11年平定蜀地，设置累西右迁户所，隶属于茂州卫，并设置威茂道，在茂州开设府署，分游击驻扎叠西，闺房才开始建立。但东路的生羌百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达相通，出没为寇，一直沿袭不断。通往西域的要道是桃坪，就是古代的桃关，有绳桥渡江。守卫桃坪的是陇木司。茂州有3个长官司：陇木、靖州、叠西。陇木长官司，他的长官就是陇木里的人。洪武时归附，被授予承之郎、世袭长官，每年进贡马2匹。管辖的玉亭、神溪12寨都是边户百姓，有保长统领。靖州长官司，他的地方就是唐代的西塘县，他的长官也是靖州里的人。习官进贡马匹，与陇木相同。正德年间，与岳西鹏、杰孝作乱，攻打茂州城，切断水道7天。杰孝的弟弟车韶暗中引水接济我军。事情平定后，让车韶袭职，管辖法虎、河桃沟8寨，都是边户百姓，也有保长统领。叠西迁户所，永乐4年设置，管辖2个长官司：叠西在治所北边1里，玉吉在治所西边15里。叠西御史洪武15年归附，发给应姓世袭，每3年进贡马4匹。长官管辖河东熟番8寨，都是大姓，以及马路小官7族。土社管辖河西小姓6寨，土地广阔，畜产丰富，科麦堆积路旁，人都强悍狡猾，名义上是熟番，与生番一样。玉吉长官淡保。万历18年与黑水、松平用兵攻打新桥，第2年伏法。汉官墩附近各小姓原来属于玉吉，到这时改属叠西。起初都督方正平定历日各寨，设置长宁安抚司，隶属于松潘。到正统元年，总兵蒋贵说他地方辽阔，也改属于叠西守御千户。松潘是古低羌之地，西汉在这里设置护羌校尉。唐初设置松州都督，广德初年献于吐蕃。宋代吐蕃将领潘罗之统领此地，名叫潘州。元至设置吐蕃宣慰司。洪武12年，命令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平定此地。皇帝敕令他说，松潘处在万山偏僻之地，连接西戎边境，朕岂想穷兵远讨，只是羌戎屡次侵犯边境，征讨是不得已。如今捷报已到，知道松州已攻克，即将在戎州取资粮，进取潘州。如果3州之地全部取得，那么叠州不必用兵，自然来降服。必须选择勇士守卫那都、叠西路，那些驿道没有阻碍的不可守。来降的各戎长必须遣送入朝，朕亲自安抚告谕他们。于是合并潘州于松州， 设置松州卫指挥使司，丁玉派宁州卫指挥高显在此地筑城。13年，皇帝因为松州卫远在山谷，屯重供应不足，运送粮饷困难，命令撤销。不久，指挥耿忠经略此地，上奏说松州是藩属的要害之地，不可撤销，命令重新设置。14年，设置松潘等处安抚司，以龙州知州薛文胜为安抚使，品级为从五品。又设置13族长官司，品级为正七品。乐都、阿西洞、北定、牟利杰、洛扎、齐命、山洞、麦扎、者多、战藏仙杰、包藏仙杰、斑斑、白马路。后来重新隶属于松潘的有4个长官司：阿斯、斯拿儿、阿用、潘沃寨；4个安抚司：巴郎、阿角寨、马儿扎、马儿者。后来又让司囊日安抚司附属。各长官司每3年入贡，按例赏赐。15年，战藏仙杰等土酋来朝见，进贡马130匹，下诏赏赐起钞不等。16年，耿忠说陈管辖的松潘等处安抚司所属各长官司应该根据他们的户口数量衡量他们的名利，每年让他们缴纳马匹，设置驿站，并登记他们的百姓充当役夫，供应徭役。皇帝同意。不久，松潘羌民作乱，官兵讨伐平定，休弃了松州和叠溪城。17年，松潘巴基族老虎等寨的蛮人作乱，官兵击败了他们，缴获马120匹，偏牛300头，牦牛90头。颍川侯曹振请求挑选良马进贡京师，其余给军队。那些偏牛、牦牛不是中原所蓄养的，命令换成粮饷犒劳军队。皇帝同意。18年，松州羌人反叛，成都卫指挥程信等人率兵攻打他们的牟利等寨，攻破了。军队返回，又在路上遇到3000贼人，再次击败他们，追到起次河才返回。20年，改设松州卫为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改松潘安抚司为龙州。21年，杂贡的生番泽路、南向等人率领草地生番1000多人侵犯潘州阿西洞长官司，杀伤人口。指挥周柱率领马步军同松潘卫军一起讨伐，番寇率众迎战，千户刘德击败他们，斩首34人，缴获战马30多匹。贼军溃败，渡过河40多里，又收拢败兵聚集。指挥周能追击他们，斩首130多人，缴获战马60多匹，淹死的很多，众番人远逃。26年，西番司囊日等族前来归附，进献马130匹，皇帝命令发给金童信服，并赐给文起和成套衣服。宣德2年，马儿扎顺化、喇嘛卓巴让卜前来归附，设置马儿扎安抚司，以喇嘛卓巴让卜为安抚使。马儿扎在阿勒地方，距离松潘700多里。起初，驻巴让卜时常侵犯掠夺边境百姓，并阻断巴郎安抚司的朝贡道路。松潘卫指挥吴伟派人招抚他，于是他派其侄儿完卜前来进贡，说其地广人多，超过巴郎，请求设置宣抚司来管辖。皇帝命令设置安抚司，派赤书小谕他。四川巡按等官上奏说松潘卫所辖阿用等寨的蛮寇聚集1000余众，杀伤官军，请求讨伐。皇帝认为边疆中必定有人激变。不久，四川都司奏报到达，说并非藩寇，实际是由于千户钱弘因为调发松潘官军前往征讨交趾，众人害怕前往，钱弘谎称藩寇来了，应当追捕，希望避免调遣。又领军突入麦扎等族，逼取牛马，导致藩人怨恨愤怒，又用大军将要讨伐来恐吓他们，藩众惊溃，约同黑水生藩作乱。皇帝命令逮捕钱弘等人，并指责各衙门怠慢玩忽边务，迅速抓捕那些杀伤官军的人。派遣都指挥佥事蒋贵前往，同松潘卫指挥吴伟招抚藩寇，命令调附近各卫军20000人随行。当时贼军围困松潘、叠溪、茂州，切断索桥，官军与他们作战都失败，贼军出掠绵竹等县，官署民居都被焚毁，镇抚侯脸战死。蜀王护卫官校7000人来援，命令都督陈怀与指挥蒋贵等合兵迅速讨伐，并在松潘将钱弘斩首示众，同时流放那些贪婪淫荡玩忽寇盗的将领。3年，陈怀等率领各军多次在哥达坝、叶塘关击败贼军，夺取永镇等桥， 收复叠溪、安抚平定齐命等十族，又招降可卓等二十余寨，松潘平定。八年，八部安抚司及四男儿十四族朝贡的使者辞别皇帝，皇帝命令他们带敕书回去小谕当地土官，让他们约束所管辖的蛮民，安分守礼，不要作恶以自取罪过。九年，敕令指挥千事方正、蒋贵等伏剿松潘。方正等人到达后，张榜、小玉、霍福、威州、茂州等位都听命，只有松潘、叠溪所辖的仁昌、八珠、黑虎等寨顽固不化。方正命令指挥赵德、龚据等依次进兵平定龙溪等三十七寨，班师回朝，命令蒋贵佩戴平蛮将军印镇守松潘。十年，蒋贵上奏近来因为番人不敬，松潘、叠溪等处的仓粮几乎消耗殆尽，没有别的储备。皇帝命令户部在四川每年运粮的数量中酌情增加二分供给。正统三年，延州长官司让达作乱，侵犯杂道等边境，要道长官安白向朝廷申诉，皇帝命令四川三司前往小玉都归服。四年，松潘指挥赵德上奏齐命族藩寇商巴作乱，官军捕捉擒获了他，他的弟弟小商巴又聚集浦江、新唐等官据险劫掠，请求发大军剿除。皇帝命令李安充任总兵官，王敖参赞军务，调成都左卫官军及松潘土兵和二万人征讨。不久，王敖知道商巴被都指挥赵亮陷害，于是依法诛杀赵亮而释放商巴等人，事情就此平息。九年，松潘指挥千事王稿上奏近来黑虎等寨的藩蛮围攻胶原、松溪等官堡，杀伤官民，想要擒剿又怕各寨惊疑，应该小玉能擒贼者重赏，批复同意。十年，黑虎寨贼首多尔泰伏法。起初，多尔泰掠夺茂州境内，被官军抓获，带上刑具后释放。不久，又纠合各寨入掠。皇帝命令续班齐全前往小玉各寨，擒获多尔泰送到京城，将其斩首示众。十一年，任命寇深为迁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备。当时松潘都已归化，只有歪地古路簇二十寨不服，命令都帅高广、王镐等剿灭，设置司囊日安抚司，以阿斯官为安抚使，隶属松潘卫。此前阿斯官父亲端葛在洪武年间归顺，给予金牌安抚藩人，到阿斯官又能招抚，所以由此任命。景泰三年，镇守松潘的刑部左侍郎罗琦等上奏许儿补寨贼首卓石方等、燕崇寨贼首阿尔杰等多年纠合在安化关劫掠。陈惠师抵达其巢穴，斩首不计其数，生擒卓石方、阿尔杰等，在街市斩首示众。七年，提督松潘罗启又上奏松潘土藩王勇生性凶悍，曾杀其土官高茂林南父五百余人，以及故土官董明子伯浩等二十余人，如今又纠合藩蛮攻劫地方。陈宇指挥周贵等统领官军直抵桑平，已将王勇等诛灭，边境肃清。皇帝降敕褒奖赏赐。天顺五年，藩众进入隆安、石泉等处骚扰粮道。六年，敕令松潘总兵许贵说叙州蛮贼出没为患，比松潘更严重，你速去会剿。许贵闻命，在叙州会兵追讨西乖涧、莫动、都邺三寨，分兵两路攻克应寨四十余座，斩首一千一百余人。成化二年，镇守太监严礼上奏松潘、茂州、叠溪所辖百草坝等寨翻枪聚集五百人，越过龙州境内抢掠。百草藩是唐朝吐蕃赞普的一种，上下共十八寨，部族向来强盛，依仗其险阻，往往劫夺为患。四年，严礼又上奏百草诸藩拥众侵犯安县、石泉等处，因为各军都调去征讨山都长蛮，导致指挥王景备御不严，命令副总兵卢能剿灭。卢能派指挥严兵巡边到庙子沟，三百藩贼突然到来，杀伤相当，严兵因失机被逮捕治罪。九年，巡抚夏勋上奏黑虎寨贼首叶和等公关堡左参将载用兵备副使沈从督兵驰往松溪堡击败他们，斩获叶和等三十六人。松潘指挥千事姚玉上奏陈与兵备沈从分剿白马路水土如尔等藩寨，大获全胜。弘治二年，松潘藩寇杀伤平夷堡官军，命令逮捕 指挥以下各官治罪。三年，免除司囊日安抚等16族次年朝觐，因为守臣说其地方遭受灾伤。七年，松潘空心寨藩贼犯边，都指挥千世李浩击败他们。十三年，藩贼入犯松潘霸州坡底关，是更猖獗，命令逮捕指挥汤刚等，并敕令巡抚张赞调汉土官兵50,000人，由东南二路分剿，攻破白杨岭、鄂颖溪等31寨，斩首400余人，商巴等26族都纳款归顺。十四年，又攻黄头、清水诸寨，前后杀获男女700余人，烧毁其雕房900座，坠崖死的不计其数，诸藩稍稍平定。正德元年，巡抚刘洪上奏其命族八长官司所管辖的藩人众多，多到30寨，少也有20余寨，环绕分布在松潘两河，其土官已故的子孙自应承袭，如今因勘察有原来将给应姓的，才许承袭，批复同意。16年，松潘为赎藩八大壤等作乱，同知杜清平定。嘉靖5年，命令都督千世和亲镇守松潘。当时黑虎五寨及乌都、博哥诸藩反叛，和亲依次平定，投降者每日到来。和亲有威望，在镇17年，松潘得以安宁。23年，因北方警报召和亲入卫，接替他的是李觉、高刚凤，不久都被巡抚弹劾罢免。26年，又命和亲前往镇守。当时百草藩作乱，和亲会合巡抚张时彻讨伐擒获几名首恶，伏斩970余人，攻克营寨47座，毁雕房4800间，缴获马牛器械，储备无数。整个嘉靖朝，松潘镇号称得人，边境安定。起初，龙州薛文胜在洪武6年前来归降，命令仍任龙州知州。设置松潘安抚司后，命薛文胜为安抚使。设置松州尉后，仍以松潘为龙州。宣德7年，升龙州为宣抚司，以土知州薛忠义为宣抚使。龙州就是汉代的阴平道。宋代景定年间，林琼进士薛岩来守此州，汉魏有功，得以世袭。自从薛文胜归附，其部长李仁广、王祥都因输送粮饷有功，也得以世袭。到宣德年间，因征讨松潘有功，升州为宣抚使，李仁广为副使，王祥为千事，各统兵500人，世代守卫白马、百草、木瓜三地。到嘉靖44年，宣抚薛兆乾与副使李藩互相仇恨攻击，薛兆乾率众包围捉拿李藩父子，殴打致死。府案官发公文，让兵备千事召交勘察此事。薛兆乾害怕，与母亲陈氏及左右亲信纠集百草藩众数千人，分据各关隘抗拒命令，断绝松潘粮道，胁迫千事王华。王华不从，便屠杀其全家，居民被焚烧抢掠的不计其数。这年春天，与官军作战失利，向上下18族藩蛮求救，都不响应。薛兆乾率其家属逃到石坝，官军追上，将其擒获。45年，薛兆乾伏法，抄没其家，母亲及其同党22人都以同谋罪判处斩首，余党全部平定。于是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设立流官如同马虎府，并划拨保宁府的江油、成都府的石泉2县分立旗下。万历8年，雪山国师喇嘛等48寨勾结北边部落为寇，包围张腊，守备张良贤击败他们，进犯镇鲁，百户杜士人力战，城池得以保全，杜士人战死。又犯至台，张良贤再次进击，追到斯达弄，连战大破敌军，火落赤之侄小王子战死。19年，巡按李化龙上言，松潘是四川的屏障，叠溪、茂州是松潘的咽喉，藩荣作梗，松潘力不能支，应移四川总兵于松潘以备防御。当时叠溪、茂州诸藩众纠结作乱，镇巡官率兵剿灭，俘国800余人，藩寇也斩杀其部长黑捕、白石等，献功赎罪。而松平诸恶屯聚大雪山顶，众将卒搜剿，也有斩获。以此捷报文，于是在龙安府设置平武县。松潘以孤城处于绝远之地，依靠龙州一线运粮路，控制防守很难。洪武时想放弃多次，因行胜恶险，不可废除，于是对内修屯务，对外极募羌戎，顺俗安抚，选择合适的人治理， 藩众相安将近40多年。到宣德初年，调兵开启信端，导致动干戈，从此设置政府，建立衙署，驻扎重兵以资弹压，也时而归服，时而反叛。从张腊以北就是大荒，这是筹边者所急需谋划的。天泉古代是低羌之地，五代孟蜀时设置刁门、黎、雅、长河西、于通、宁远六军安抚司，宋代沿袭，隶属雅州。元代设置陆安抚司、属吐蕃等处宣慰司，后改为六藩招讨，又分至天泉招讨司。明初合并为天泉六藩招讨司，隶属四川都司。洪武六年，天泉六藩招讨使高英派遣儿子高敬言等来朝，进贡方物。皇帝赐给文启龙衣，以高英为正招讨，杨藏卜为副招讨，官至从五品，每三年入贡，赏赐很丰厚。21年，杨藏卜来朝，说查户一向与西藩贸易，每年收取其税，近来由官府收买，税额就亏损了，请求按民间便利行事，皇帝批准。此前高敬言承袭招讨使，与杨藏卜上奏请求挑选土民为兵，以守边境，诏令准许。高敬言等于是招选土民，交给他们战阵之法，得马不足1000余人。到这时杨藏卜来朝，上奏此事，诏令改天泉六藩招讨司为武职，令其戍守边界，控制西藩。31年，皇帝小谕左都督徐增寿说，从前因为刁门扼守长河西口，道路险隘，以致往来跋涉艰难，士马数量少。如今听说有路从刁门出枯木刃场，直接抵达长河西口，通匝到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尽直，可立即发文给所司开拓，以便往来。永乐二年，高进让前来朝见，并祝贺立皇太子，还派他的儿子高虎进入国子监学习，赐给高虎衣服、被褥等物品。永乐十年，高进让派儿子高虎进贡马匹。起初高虎进入国子监读书，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到这时服丧期满返回国子监，皇太子命令礼部按惯例赐予物品。宣德五年，六藩招讨司上奏说，原定每年办理乌茶50000斤，2年1次，运送到刁门茶马司交换马匹，现在户部命令再办理芽茶2200斤，但这里山深地瘠，难以采办，请求减少数量。皇帝下令免除乌茶，只办理芽茶。宣德十年，命令高凤代理天泉六藩招讨司事务。在此之前，高进让因犯罪下狱而死，到这时他的儿子高凤请求继承父亲职位，皇帝念及他祖父有安抚边地的功劳，命令他暂时代理招讨事务。正统四年，命令高凤正式袭职。正德十五年，招讨高文林父子起兵作乱，副招讨杨士仁也帮助作恶，皇帝命令四川巡抚和巡按官讨伐他们。起初高文林等人与庐山县百姓争夺田地，挑起争端，知县处置不当，导致叛乱。过了一年，讨伐斩杀高文林，擒获他的儿子高继恩，选择他同宗的人承袭职位。起初天泉招讨司的治所在刁门城，这是元朝的刁门安抚司，位于雅州境内。明朝初年，宣慰于思聪、王德贵归附，才开始将司降为州，设置雅州千户所，并设置刁门百户所，靠近天泉六藩的边界，又设置查克司来调节户事。因为这个地区是南诏的咽喉要道，是36藩朝贡出入的必经之路。所谓36藩，都是西南各部落。洪武初年，他们先后到京城，被授予官职和赐予印信，设立了两个都指挥使，一个是乌斯藏，一个是朵干。设立三个宣慰司，分别是朵干、董卜含糊、长河西、于通、宁远。设立6个招讨司、4个万户府、17个千户所，这就是36种。有的3年，有的5年一次朝贡，他们的道路都从雅州进入，详情记载在《西藩传》中。黎州是汉朝沈黎郡的地方，《史记》称越西以东北地区有10几个军长，卓都最大。自从唐门沟通夜郎、琼、卓的军长请求做内臣，于是设置卓都县，后来改称牦牛县。元鼎年间设为沈黎郡，唐朝划出雅州、西州，设置黎州。天宝初年改为洪元郡，不久改称汉元。宋朝属于成都路， 元朝属于吐蕃等处宣慰司。洪武八年，撤销汉源县，设置黎州长官司，任命韶德为长官。韶德是云南人，姓马。他的祖父在元朝做官，世袭穷部州六藩招讨使。明氏占据蜀地时，韶德的哥哥马安富担任黎州招讨使。明氏灭亡后，蛮民溃散，韶德侍奉母亲回到穷部居住。到这时，四川布政司招抚他，韶德于是前来朝见进贡马匹，请求设置长官司。皇帝下诏任命韶德为黎州长官，赐给印信以及衣服、绮罗、绢帛。洪武十一年，升为黎州安抚司，就任命韶德为安抚使。洪武十四年，韶德派遣使者进贡马匹，皇帝下诏赏赐韶德钱钞54锭，文起7匹，从此每三年进贡一次。弘治十四年，命令黎州安抚司隶属于四川都司。万历十九年，安抚使马祥没有后代，他的妻子瞿氏掌管司内事务，收养了一个姓瞿的孩子抚养，怀有一心。马祥的侄子担任上舍生，住在松平的人于是起兵攻城，夺取印信，藩众趁机抢劫掠夺。当时参将吴文杰正有征讨东部的战役，调兵剿灭了他们。万历二十四年，将黎州安抚司降为千户所，在安抚司南边30里的大田山坝设立千户所治所，江上7支编入户籍，隶属于大渡河千户所，下7支仍然由松平马氏约束。松平在安抚司的东南，从朝米城直接连接到峨眉，高山陡坡300多里都是安抚使的同族人居住。黎州、雅州的各蛮族在宋朝时屡次成为边患。明朝兴起后，因为各蛮族都是天权六藩各部散居在黎、雅二州境内，于是在黎州设置安抚司，在天权六藩设置招讨司，以示羁縻控制。而雅州所属的百姓与招讨司所辖的蛮民土地相连，时常有争端。边境外的大小木瓜种类分成3支，其中逆乃卜最为强大，世代居住在西河，起初属于马湖土官安氏管辖，自从马湖改土归流后，各木瓜部落叛变进入穷部，归附领氏。他们的地盘从西河到梁山、雪山等处周围盘踞。嘉靖末年，各木瓜部落畜牧繁盛，时常窥伺边境，穷部长官林柏不能控制，嘉州、峨眉、前围等边境都受到侵扰。镇守巡按官督率穷部兵捕捉他们，木瓜兵更加猖獗，于是商议大规模征讨，分建昌、岳西、马湖3路进兵讨伐。木瓜部落开始惊慌恐惧，请求投降，愿意每年进贡马匹和土产，于是平定。他们的土地4840多亩，征收粮食440多石，运送到峨眉县。明朝初年与安抚司同时设置的有大渡河守御千户所。唐朝时，大渡河水平宽阔，可以通漕运，戍守将领一旦不守，那么黎州、雅州、琼州、嘉州、成都都会动摇。宋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定蜀地，将地图进献。议事的人想成兵威收复越西，宋太祖用御府画图说，此外我不拥有了。从此以后，大渡河中流忽然陷下5-60丈，水流到这里汹涌如同从空中落下，船筏不能通行，名为掖口，大概是天设险要来限制内外吧。